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的电波中。今天晚上呢，我请来了一位我的老朋友，也是我艺术上可以说是我的良师益友，杨欣大哥。那杨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再让我慢慢介绍您是艺术界的何方神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杨欣。
好，听众朋友们一听到这个富有磁性的声音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就能够听得出来，杨老师一定是在这个声乐方面也好，还是说在艺术界的这个有关声音方面，一定是一位艺术大拿了。我先介绍一下杨老师的背景。那其实呢，杨欣老师呢，他是目前呢是西雅图著名的文化艺术界的人士，平时呢也是经常活跃在我们西雅图文艺界的。我曾经在2016年刚刚到西雅图的时候呢，就有幸和杨老师共同主持了2016年的微软春晚。那杨老师呢，不光是在西雅图这块是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其实他以前在国内呢，14岁就开始从事这个声乐方面的专业训练啊，完了很低调的跟我说，就让我不要提他以前是个获奖专业户了哈。但是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呢，杨老师呢，其实不光是学习声乐，小的时候呢也学习书法，现在这个在西雅图这个文艺界，这个书法是不是一字难求啊？我什么时候也得跟杨哥要一幅字画什么的。
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
好，我们前面呢，我先恭恭敬敬的先介绍一下杨哥，因为杨哥真的可以说是在艺术方面还是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提点。那开始我们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介绍的这个背景是因为这期请杨哥过来做这期节目呢，有一个特别不同的故事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先请杨哥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期的主题好吗？
燕妮应该是老朋友了是吧？我刚开始到西雅图来的时候就跟燕妮在一块主持过节目。今天受邀请呢，参加燕妮主持的这一档叫做《人在旅途》的这么一个节目。我想了一下，人在旅途嘛，要是如果让我回忆我的旅行经历的话，我想我说一说我是怎么来到西雅图的，然后这里边有很多的趣事啊，所以我把它起个名字叫尾西之旅吧。
太好了。那包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介绍杨哥的这个背景呢，也是因为他能够移民到这边来，最终选择在西雅图就移民到西雅图，跟他的个人经历是有很大的关联的。那刚才我不光说了杨哥的其他的一些履历哈，还有呢一点，就是以前杨哥没有移民到美国来之前，还是国内的文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然后声乐方面的这个获奖专业户。那他移民到这边来呢，和他自身的这个艺术上的爱好也是分不开的。那我们特别想知道杨哥移民到这边来的这个有趣的这些故事，最后是怎样让杨哥在西雅图也成为文艺界的这个名人的哈。这个我们兴高采烈的，然后非常期待听到杨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行，咱们就随着旅程慢慢的展开今天的话题好不好？
对对对，好的。
要说起啊，这个当年的美西之旅啊，的确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当时是有那么十来年了吧，快十年，将近十年以前了啊。我本来是想移民到加拿大，想移民到温哥华的，因为当时家里边我姐姐母亲啊，当时都在温哥华，对，我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会比较方便。 可是阴差阳错的结果，我在报送这个移民材料的时候啊，不知道让他们是哪个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结果把我的材料给报错了，就结果被拒签了。几次呢都没有能够顺利的登陆到这个加拿大的土地上去，这就很尴尬。后来呢，赶上我姐姐的小孩结婚，我又非常想参加这个婚礼啊，没有办法怎么办？当时，家里边的人啊就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说在西雅图的第五街上，有那么一个加拿大领事馆，可以申请临时的过境签。对，然后我就从北京飞到西雅图，那是我第一次到西雅图，然后就到了这个加拿大的领事馆，就申请临时的过境签。当时记得很清楚啊，是要发你这么一摞那个粉色的表格，粉色的表格，然后我就去填了半天，因为当时英文也不太好，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表格填完了。等我再去把这个表格交到领事馆的时候啊，就是第二天早上了，结果领事馆说，这些表格只是让你看的，你要想申请这个过境签的话，你必须得 online 去从网上电脑上去填。哇，那前一天就白费了，前一天在那个酒店的商务中心填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还得重新来。
最怕就是这个
啊，对呀， 啊
官方文件没完没了，
是啊，
没完没了就算了，最怕的就是填完了然后说啊不行
啊不行，那你不行你早点告诉我嘛，他又不跟你说。结果第二天又重新的填完了，上交，他是提交上去以后呢，他会给你一个条形码，当你那个能够把那个条形码打印出来的时候呢，旁边的人说你 OK 了，既然你能够就是上交文件，而且被他接收，把条形码打印出来的话，90%你都已经通过了。我说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我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么难，现在哦在这儿临时就这样就 OK 了，挺高兴，就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妈妈，我这个明天我估计就能够从西雅图开车到温哥华了。我老妈说你好啊，妈妈给你包饺子，现在我就准备，又买了好多的吃的，就等着我过去。
对，真好。
对，第二
天饺子馅儿也剁上了，饺子皮儿也准备好了，
是啊，
就等着包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去领事馆拿那个签证的时候，结果被拒签了，又被拒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因为你已经被拒过了，所以这次还不行。结果这样，我就只
一共是几次拒签？
三次啊，前后
深表同情，杨哥。三次，
我就只能很遗憾的给母亲打电话说：“妈，不行了。”我
饺子吃不上了，
饺子恐怕是不行了。
对，
然后结果我们家里边的人说：“你别着急，别上火啊，这个西雅图离温哥华很近，我们开车给你送饺子去。”结果他们就真的拿着吃的就到西雅图来了。因为我已经飞到了这个西雅图，就在温哥华的边上啊，全家人马上就要团圆，结果没有能过得去嘛。
真好，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后来就坚定了我一定要移民到美国来。我拿着美国的身份的时候，我就可以自由的出入到加拿大了。也因为这个，我才最后选择了西雅图的这个城市。
现在觉得来这儿来对了吗？
当我选择了西雅图的这个城市以后呢，我又比较了一下美国其他的城市啊，也可能是当时的这份情节吧。我还是觉得西雅图是最好的，是最美的一个城市。
对，我记得2016年跟杨哥一块主持微软春晚的时候，我们在开场的这个词里边其实就有提到过翡翠城。那个时候是我刚刚第一年刚来西雅图，然后我就听杨哥呢作为一个老移民给我上了好多课，告诉我西雅图有多么好。尤其是杨哥，可能您都不记得，我还记得杨哥跟我说，人家搬到这儿最烦的就是下雨。燕妮，你可别烦下雨，我跟你说，这几天要在西雅图像我这住惯了，几天不下雨还烦得慌。
是我本身就很喜欢下雨。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后来果不其然住在这儿，我待了3年多了，还真是印证了杨哥那句话，这座城市的朦胧美大部分是来自于这个
雨天
、
对，
确实是美。
你看啊，就是原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啊，你如果能够想找到这样的一个景色啊，你就是得到什么黄山呐、峨眉山呐、这种名山大川呢去寻找。在这里很容易的，如果这个在冬季的时候下雨的天气啊，你开车从那个这贝尔这块啊，到伊萨卡去卡斯考啊，这个九零公路上，你看那右侧啊，全都是那个云雾萦绕在这个半山腰上边啊，
而且郁郁葱葱的，
对，感觉上面应该住着这个隐士是吧？
对，
或者有一些庙堂什么的。
对，尤其是杨哥，我不知道您。因为杨哥国内企业做得很大，他是空中飞人，我估计您可能没时间往底下看，估计飞机来飞机去都是在飞机上睡觉。我是每次回来说，我最大的感触是快到西雅图往下一看全是绿的，真的就是一座翡翠城。
对啊，
然后你去别的城市黄不滋拉一大片，就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在咱们华州吧，就西雅图的这个车牌上边也不有一行小字吗？叫 Iowa Green State。
对，
就
常绿，
对，永远是绿色的州，
常青城。
对，
哎呀，特别有意思。那您这个搬到这儿来，然后离家温哥华近了哈。
对，所以这个温哥华我是经常去的，
经常去了啊。那我们很想听一听刚才您提到的美西记忆，这个记忆是从哪里开始？
就是从西雅图开始的嘛。
嗯，
结果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啊。
对对对。
温哥华没有去得了，然后家里边的人过到西雅图来，所以我们这个和家人一起啊，就开着车从西雅图出发。沿着这个五号公路往南走，穿过这个三藩市，然后一直到了 LA。那是我第一次到洛杉矶。第一印象呢，就感觉洛杉矶好破呀、
好多华人都是这印象。
对，
第一次看到洛杉矶还没下飞机，飞机还在上空盘旋的时候，就看怎么这么大片，飞机窗户上望下去一大片哈、视野中的一大片，只有 downtown 的一小撮是有高楼的，
对，
就旁边全是平的，只有一小撮，就印象和印象中的这个洛杉矶天使之城完全没有那种，
是的，
那个电影上的那种感觉。
因为在国内吧、
啊、
因为工作关系吧就是经常的往来的都是在国内这几个大城市里边啊，突然间到洛杉矶的时候，因为之前没有去过洛杉矶的时候啊，在概念里边总觉得应该是一个挺又大
很现代
啊，对，又摩登，像上海一样这样一个大城市嘛，因为洛杉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对。
但是去了以后，当你第一印象感觉基础设施，哇，怎么这么陈旧啊？美帝国主义，这是怎么了？然后到了洛杉矶以后啊，第一件事情，要找点好吃的吧，我就查呢，说在洛杉矶有一个城市叫。阿卡迪亚，对，有那个海底捞，我们就驱车直奔海底捞。
海底捞，对。
到那儿找到海底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我们去的时候，
别告诉我吃到早上7点多。
没有，当时，凡是我认为好吃的，全部都点了，点了以后要大吃一场。还不错，感觉还不错，
跟国内的比，
跟国内的味道差不多。
哦，那还真不错。
差不多，那家店的规模也不小。
您知道海底捞要来西雅图开分店了吧？
我听说，但具体这个选址在哪儿，我还
downtown Seattle。
downtown Seattle。
对。
啊，
到时候我发您地址。
您请我多好啊！
对，
好，我请你，我来请客。
我请，
咱们这
付钱就行了。
咱们这些好朋友们一块去聚一聚。
杨哥真好。
对，然后从阿卡迪亚，找到了海底捞了以后，才找到了一点这个家乡的感觉。因为第一次到洛杉矶嘛，总觉得是
那个时候是就是已经还没移民到美国，
没有，
只是加拿大拒签之后呢，
拒签，
然后家人过来，
对，
过还是亲情，你看，
对，
关键时刻还是亲情啊，立马就过来抚慰你受伤的小心灵，然后一块美西这个公路。
本来我们是计划是在加拿大 全家有一次聚会的，
嗯嗯，
结果因为拒签了，对，我们就
所以把饺子端过来，
就把这个、
嗯、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计划全部转移到了美国的西部，
真温暖。
对，
嗯，
这一路倒是蛮漂亮的，
嗯、
就是开车到还走了101呢，
哦、
嗯，右侧看着太平洋，啊，这个一直开到这个 L A， 嗯，
开了多久？
哦，开了好长时间。
反正走走停停嘛，
对，走走停停，中间好像还住了一晚上，
嗯，
也是走得很晚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又开始走，
嗯，
中途住就没有什么记忆了，没有什么印象了，找了一家地方就住下了，但是这一路的风光还是蛮漂亮的，对，西雅图的感觉跟旧金山跟洛杉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
嗯，相比较我还是喜欢西雅图。西雅图又湿润，植被又好，跟我想象的这种居住环境还是比较能够吻合。洛杉矶呢比较干燥，我总说洛杉矶的树啊像鸡毛掸子，
是啊，
对，好大的一根杆，上面几根树叶，对，几根毛，对，这样的话就夏天也比较热，嗯。
您那会儿去是几月份啊？记得吗？是
九月份吧。
哦，那还好，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对，不是最热的时候，但是有一件事就觉得特别难忘。
嗯、
我在洛杉矶呢，就是选了一家 Airbnb。
啊，那应该是很难忘吧？
对，
第一次在美国住。
第一次，对，第一次在美国选 Airbnb。以前呢都是这个住 hotel， 这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嗯。
是不是要插广告了？没有，
对，您接
着说，你提醒我，
我会的。
需要插广告的时候啊，
嗯、
对，我们到那家的时候 ，Airbnb 的时候啊，那家呢是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他那个 owner 是个作家，还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他们老两口啊住在那个 upstairs 下边呢做 Airbnb， 他那院子很大呀，我看现在感觉能有将近2-3万尺吧，这样一个院落，它院子里边还有另外一栋房子。
哎呦，那在加州不容易啊！有这么
大地儿，
对，
那我们这一行嘛，人也比较多，还有我，
嗯、
还有我
家人，
我们家里边其他的别的人啊，
对对
对，要住在那家了。结果我就走到他们家那个客厅里边啊，他好多陈列的那些艺术品，嗯，有好多的书籍，好多的。
你想是主人是作家的话，
啊、
他
有画啊，
对他艺术方面一定是很有造诣的，家里肯定有很多收藏品。
最难忘的是他们家有一个佣人，
嗯，
是菲律宾人，
嗯，
所谓的菲佣，哦，照顾起人来可谓是无微不至啊，对对，给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哇，菲佣还真是不错，在他们家。我感受到了浓浓的美国的那个当时的一个文化，一个文化，
嗯
嗯，它截然不同的。因为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要感受，除了感受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以外，
嗯、
还要感受它的这种人文环境。哎，不管是跟那个老作家去交谈呢、啊，我当时英文也不好啊，我还需要我旁边我姐那小孩给我去翻译啊什么那个，但是那种亲切的感觉啊，他。对你很热情，他的那种热情啊，不是装出来的，是从心底发出来的，
真诚的。
对，
嗯，
哎，他有一架古董钢琴，他说你要不要试试？我说、好啊。
对，杨哥钢琴弹的可是专业级别、
不怎么样啊。
我听过，
我就试了试啊。
嗯，
啊、他的那个钢琴的声音好棒。他说这个钢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嗯，
声音还这么好。
嗯、
那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以后精彩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妮。今天呢，请来直播间的嘉宾是西雅图著名的文化艺术界的名人杨新老师。杨哥呢，平时不但是活跃在西雅图的文艺界哈，那么杨哥呢，从小也学习书法，然后14岁开始学习声乐，之后呢又在河北电视台做主持，之后呢又自己创业，完了
这些都是
杨哥，我觉得好像什么都会，我就好像没扒出来什么杨哥不会的。所以呢，听您讲这个旅行的话呢，我觉得有着丰富生活背景和丰富生活内涵的人讲旅行的时候会触及很多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那么刚才呢，在上一段里边，杨哥讲到了在这个 Airbnb 的这个主人家100多年的这个钢琴啊，那么我在上一段也提到了，我听过杨哥弹琴啊，这个是因为他14岁就开始学习声乐，所以声乐这一块是属于专业。那我听得蛮感动的，一个是100多年的琴他家还保留着，再一个就是像您说的这个第一次体会到美国人的这种本土的这种文化和对待你对待人的这种真诚，
对那种质朴，
那种质朴啊。您想他们家是开这个 Airbnb 的，他应该是不断的几天就会有新的客人来怎么样的，我觉得他可能都会不厌其烦的对所有的这些来到他们家的这些客人表示欢迎啊什么的。
的确是，
是吧，就挺感人。所以我让我们洗耳恭听接下来的故事。杨哥，
的确是他们家还真是客人蛮多的，因为他们家房子的好多嘛，好多也很大。就那天在我们住那里的时候啊，同时就有两波客人，我们这是一波，还有另外一波是从法国来的一波客人。在第二天我们该离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早餐的桌上面啊，那个菲律宾的那个佣人啊，就很早就把早餐还非常的丰盛，做了好多好吃的，说我们要离开嘛。说离开的话要给你们准备一些好吃的，我们就在那块儿吃早餐。结果我们两拨客人同时在一个餐桌上吃早餐。谢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跟另外一些客人来交谈。用我那个蹩脚的英文呢去跟对方交谈，但是对方呢也是来美国来玩啊，来旅游啊。当这个说到彼此的感受的时候，说到就这家这个主人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这家主人非常的温暖。结果我们就把这个主人呢，他们老两口就在楼上，那个老头呢是个作家，平时在楼上写作什么的，就给邀下来。主人我们一起在一个餐桌上边来吃早餐
啊，有意思。
对，然后结果聊的就特别高兴，又唱歌又弹琴，然后一边吃早餐，结果一看的时候都快1点了。
也出不了门了，
都快1点了。
但是收获很大。
对对，就像一家人一样，那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住这个 Airbnb 的这个感受。所以呢后来呢感觉哦哟这种方式不错啊，我们可以就不用去找那些酒店啊，就直接找一个好一点位置的 Airbnb 也可以啊。结果我们从这个LA 下一站想去那个 Vegas 的时候啊，我说那就在这个要不再找一个 Airbnb 多住一晚上什么的啊，就找，结果呢没有找到合适的。找到合适的呢，当时我妈妈给我提醒了我一下，她说如果没有合适的话，找一个风景好一点的一个小庄园式的这样的地方，我们住一下也是蛮不错的啊。我就从网上查到有一个酒店，距我们还是直线距离并不远，它呢从那个地图上显示啊，并不是很远。我们就开车到那儿去住，结果左走不到，右走不到，哎，我就沿着导航来走嘛。最后他这个酒店在哪儿呢？这个小庄园式的酒店啊，在一座山的山尖上，山顶。对，我就是要沿着一个很险的盘山路盘上去。当时我们找这家酒店都已经天已经很黑了啊！
哇塞，九九八十一险啊！
对，就把车开得很慢，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不是很熟悉嘛，也不知道这个路况、啊。
而且也没灯，我相信。
有灯
、哦、有路灯啊！
有灯、
哦，
但是不敢打远光嘛。
不是，我是路灯，
没有。
盘山路上肯定没有
灯。盘山路上没有路灯，
只能是靠车灯。
对，车灯呢不敢打远光。
对，
尤其在盘山路上面呢，一错车啊，车还很多。
对。
哇，我就开得很慢。到这个酒店的时候啊，就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当时在山下还是穿着半袖的嘛，到山上的时候就得穿一个，
温度就凉了。
对，就比较冷，要穿一个长袖的衣服，还有点冷。到酒店，真是他那个酒店的格调也是蛮好的，全是那种圆圆的松木啊，那种木头式的酒店啊。但是这个酒店没有取暖。
哟。
山上还很凉，没有。啊，也不能说没有取暖啊，就是没有那种供暖的，像那个 furnace 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别的系统、啊，
中央空调啊，
对，
没有
这些，
就是、
什么都没有，
对，
只有一个壁炉，
就是柴火取暖呗，
就它有给了你好多那种劈开的那种那个
木柴、啊，
对，那个、那个木块，
但我觉得挺好的那种，
对啊，然后我就把那木块给烧着了。上着我们不是一个房间吗？我把我们这个家人的这个壁炉全部都给点着了，
就那样才温馨呢。
哇，这个里边灯也很暗，然后到处都是蜡烛，还点的都是蜡烛，然后
要的就是那，
对呀、啊，这种感觉了以后啊，但是这个壁炉的升温很快，一会儿屋子就暖和了。我们就在旁边酒店里有一个大堂啊，旁边有一个小餐厅，我们就去那儿吃饭。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小一个吧台，一个老头白白的头发，胡子都是白的，拿着一把吉他在那唱蓝调的歌。
哇，
然后
能感觉到
那种摇曳的灯火，哇，好有情调，
是不是有隐居那种感觉哈、
啊？是啊，然后在里边吃饭的那个客人们啊，满满的人很多，有的跟着唱，有的朝着老头举酒杯，啊呀，喝一杯啊什么的，气氛就特别好，在那儿一直逗留了到12点左右。
住了几个晚上？
就住了一个晚上。
哦，就一个晚上。
住了一个晚上，
但是特别难忘。
对，非常非常难忘。吃了什么倒记不清了，但是觉得那个环境啊，就觉得
调调、
我终于找到这个美国乡村的这个乡村音乐也这个能够停留的地方了，就应该停留在这样一个场所里面。
印象特深刻，
对，印象非常的深。
然
后回到这个房间里边啊，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把那个壁炉要把它灭掉，我怕这个房子都是木头的，我怕它着火啊，回去要重新的点壁炉。睡到半夜的时候啊，就被冻醒了，壁炉已经灭掉了，
只要没火它温度就下了。
对，然后半夜起来还得再去烧火，一晚上烧了两次火。
那就不断的得隔一会儿看看表，
对，
别往里头扔木块了，不扔就该没火了。
对，结果这个烧点火的事儿，一晚上我也没睡好，全都是我点。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啊，结果那个服务员说：“你知道吗？这家酒店旁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湖，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哦，我说这个酒店旁边还有湖啊？
哎，山顶上有湖啊？
对，它在山顶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 我们就去了，去了，哇，这个湖就是站在湖边看那湖底啊，就基本上能看到湖底，但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湖，那个水呀、非常的清，上面还有那种水鸟在上边飘着，
零污染，
对，
真正的零污染。
然后这个湖呢，就叫那个叫箭头湖，就是那个 Arrowhead Lake。就是我们现在在 Safeway 能够看到那个 Arrowhead 的那个
矿泉水
的，
我知道您
说水厂的，
我知道您说那个
发源地，
这湖是什么地儿了？
对，
我们喝的水的出，
对，就是从那儿出来的，
出来的那个泉水，
这就误打误撞跑到那儿去了。
哟，
对，
真好。
对，然后从这儿下山的时候啊，
带了一，我开个玩笑，我正想开玩笑，我说带了一大桶矿泉水，
带一桶水回来是吧？那倒
没有开玩笑。
回来的时候就比较，因为也是第二天天亮了嘛，下山就比较顺利了。也是走过一程了，也知道基本知道怎么回事了。对，然后我们就从那儿直接开车到了维加斯。
这个过程有多久？从那个山上下来？
到维加斯我开车大约在4个小时左右，我开的比较慢。
那挺快的了，4个小时。
对，4个小时左右。
我跟同学那会儿从洛杉矶开过去，开了6个多小时。
我已经是从洛杉矶出来了，在半路上边住了一晚上，
哦，
然后又到维加斯的时候，
那
可不差不多，我到那个箭头湖的时候开了2个小时左右嘛。结果在这个维加斯的这个半路上啊，当时我就两边的望，然后我们家里边的人就跟我说：“你望什么？你看什么呢？”我说：“这不是茫茫的这个美国西部吗？我看看有没有那个骑着马、戴着那个皮的那个牛仔帽，然后那个带着左轮枪到处跑的。”然后这个倒是牛仔没看到啊，倒是
可爱。
到旁边，到看到那个火车呀，它有那个离公路不远处就有一个铁轨，一个铁路线。那个铁路线上有火车，火车上面就都是什么坦克呀，还有那种那个炮啊，各种像什么什么榴弹炮啊。
那什么？
我不知道，这就是拉的全都是坦克。
哦，
可能是就是这个
军火线吗？
我想应该是在做一些军事的训练演习啊，都在那个，
哦，
就是这个比较荒芜的沙漠上面进行的。
有可能。
对，
哟，这也挺稀罕的，不是所有人这么都能看见的。
对，
您也还是挺幸运的，您和您家人能看见这一壮观。
结果这个左右看，我感觉到美国西部真够荒凉，这一路很荒凉。它跟西雅图这个郁郁葱葱比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这个当我
区别真大啊，
移民的时候毫不犹豫的选西雅图。
西雅图。
对的。
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洛杉矶，不是从洛杉矶到了拉斯维加斯，然后又是另外一种景象哈。
哦，那维加斯到
太热闹了，
到像个城市啊。
是，
对，它倒像个城市。
我觉得就是一个黄金堆起来的城市的感觉。
它跟印象中的差不多。
我感觉是一进拉斯维加斯就是那种哇金灿灿的感觉，
纸醉金迷嘛。
对对
对，
真是啊，
对，到处是霓虹灯啊，然后这个熙熙攘攘的，感觉酒店林立啊，然后的各种广告啊，这个赌场 casino， 这个你到酒店大堂全都是这个赌场啊。还好我不喜欢赌，我很少那个到那个下边的他们那个各种那个赌博机上面去玩啊，很少去。
那还挺好的。
家里边人还说啊，你不去下去玩，
试试
我对那个玩意儿没有什么兴趣。
嗯
但是对那个演出啊，那个秀啊，倒是挺感兴趣的。
哦，太好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以后，听杨欣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拉斯维加斯的这些秀。
OK。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今天晚上请到了我的良师益友杨兴老师。那杨哥呢是西雅图的著名文化艺术界的人士，刚才我也提到了他呢是我刚刚搬来西雅图的时候为本地的一个春晚共同主持，四个主持人和杨老师搭档。那刚才我们在前面的两段里面呢，听杨哥呢介绍了洛杉矶和落地西雅图、移民到西雅图的前因后果哈，完了开始他的美西之行。那在经历了洛杉矶，然后从西雅图出发去了洛杉矶，然后一路到达拉斯维加斯呢，在上一段呢，我们期待杨哥呢在这段里面跟我们讲一讲拉斯维加斯他的经历哈。那这些秀呢，我相信杨哥您肯定看了不少，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看完以后您的感受和包括对这些秀你觉得哪一部比较好，因为有些秀是常年都在不断的重复的演的。我相信您当时看的秀弄不好现在很多这个大秀场还在继续的不断在演出。好，
是的，他们好多的节目都比较传统了。西雅图的不是西雅图啊，是拉斯维加斯的秀啊。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他们的那种歌舞类的，热情奔放，而且现场演出啊，那些演员啊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演员。现场你去感受他的那种热情的时候啊，你能完全能够把你带入到他的节目里边去。
因为我在前面也提到杨哥是专业的这个艺术生，其实可以说是专业艺术生，从14岁开始学声乐，所以您坐在拉斯维加斯看这些世界顶级的这些秀，我觉得哈，拉斯维加斯的这些秀真的是世界顶级，尤其是太阳马戏团的那些演员，你看有很多在太阳马戏团里面工作的一些杂技演员，很多是从中国挑过去的，是挑的中国的顶尖的，
都是顶尖级，
对，都是顶尖的。
能在这个维加斯去搞秀啊，去在维加斯的舞台上去演出啊，那都是不是一般的水平才能才能够做得到的。
是的，是的。
结果在这样一个艺术氛围里边去感受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原来艺术是这么美好，对。
而且他们的舞美太棒了哈，
非常的棒，舞美啊，包括他们的整个的编排。整场这个内容的编排啊，衔接啊，都非常的棒。
您看了多少场秀啊？
那
没停，是不是？
好多了，好多了。对，后来从维加斯，我又开车往回走，这一路的时候啊，就想了很多，有这种被拒签的这种懊恼啊。
但一路玩下来，心情瞬间茅塞顿开，瞬间开。
对啊，我觉得。
云开雾散的哈，
对，
既然
美国有这么广阔的土地，有这么这个热情的这个人民，是吧？那么我将来如果选择我第二个故乡的话吧，因为我刚开始是想移民在加拿大嘛，当我选择第二个故乡的时候，不妨我就把它扎根在美国，这样就基本坚定了我移民到美国的这个信心。回来的时候，但是我没有跟家里人说，一边开着车一边暗暗的就打定了这个主意。
在这趟美西之行中哈，
对，
每一天都更加坚定，是吧？
后来呢到这个美国其他的城市呢，就感觉到还是可能是这种初始印象给人非常深刻吧。对，还是感觉到这个美西啊，比较 比较适合居住。在美西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里边呢，还是这个第一印象，西雅图。西雅图是我的首选。当然了，这里边还有这个离我家其他别的人比较近的这一层的特殊的特殊的关系和因素。对。当回到这个西雅图的时候啊，就又逗留了几天。那个时候在美国已经这样转来转去的十几天了，美国的中餐，那个时候就是那一次在阿卡迪亚，那次海底捞还算比较正宗，别的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那时候在西雅图也没有家嘛，没不像现在还有个家嘛，对不对？怎么办呢？就到回到西雅图以后，就去商场，就去那个大华九九，就自己去买菜。买菜呢，然后我就从这个商场买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电磁炉，就买了点那个皇帝蟹，买了点螃蟹，买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
回家一蒸，
不就在酒店里边？
哦，对，在酒店那会儿，
酒店那个当时那个酒店嘛，外边
让蒸啊，
不，那酒店呢里边是食卧房，外边它还有一个小客厅似的。
嗯，
客厅呢哪家酒店？我想一想，好像是换了好几个酒店，在西雅图的当趟那个威斯汀住过，后来又换到 Redmond， 还在 Redmond 住了一晚上。
哦、
对，
那会儿 Redmond 没什么。
有一家酒店，也是都是从网上找的，就是这儿。当时我换几个地方，其实就是想感受不同的地方，
对，挑挑地儿，
对，
对，
去找找感觉嘛。
对，
然后就是把螃蟹蒸熟了，买了个小锅。然后在那个酒店里边还有个小餐桌，在那儿就吃东西啊，感觉也是蛮温馨的。
杨哥是北京人，这北京人中国味啊，真的是一般人伺候不了。
那倒不至于，这个
还是自己做的可口。
就是出来旅游嘛，旅游在美国那个时候，好像中餐的确是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吃了这么十几天的这个美式的这个餐食的话，的确是想吃中餐，尤其是想吃一些辣的东西，
对，很正常，
想吃川菜啊什么的东西，
对，
然后这回后来移民到这个西雅图以后啊，对西雅图又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跟当时的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
这一圈下来之后，回来
西雅图呢没有这个 Vegas 的这种繁华，那种繁荣啊，没有。您就是，
但是说实话哈，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我觉得 Vegas， 我每次去玩三天，我觉得就基本上就想回家了。就太热闹了，不是一个住的地儿。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成天车水马龙的，就那一条大街，然后。我们也去过边上居民区，我就觉得特别不适合生活，然后太热了。
对的，
太干太热了。
你还不错，你三天就想回家，我两天就想回家了。我也不喜欢赌博嘛，对，就不喜欢去玩那些东西。
对，都去头天特热闹特好，然后看那个演出啊什么的，
演出
那地儿
商场
没法移民啊。我说移到那儿，你这成天哈，这太。头瓜耳燥的，怎么生活啊？
的确是，的确是。
回
到这个西雅图以后呢，就觉得心也静下来了。
对。
然后当把这个家全部都搬到西雅图了以后啊，对西雅图的认识呢，又有一个更新的一个层面的东西。其实西雅图是一个，一个结构非常好的一个城市，我觉得，应该叫西雅图地区吧，就是包括这个西雅图当它那一边北边那块啊，包括烧烂那边啊，包括这个 Bellevue 这边啊，包括这个科克兰，包括那个 Redmond， 就这一片吧，一个结构挺好的一个城市，也挺方便的。如果你是一个新来的一个外来者啊，你感受不到对它西雅图的方便。其实西雅图卖什么的都有，你想买什么都有。只不过是你一个外来者，你不知道而已。在我们原来的概念中，在中国的概念中啊，当你想买一些生活用品呢、啊，包括你想，不仅仅是服装啊，就包括这个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东西吧。 你完全都能够找得到，它只不过是分布在各个地方，这个一个小商店在这儿，那一个小商店在那儿，然后你只要能够找得到它，你就能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西雅图啊，对互联网的这种依赖度就非常的高，你什么东西都可以从网上查，查到以后你就可以去了。嗯，所以在西雅图生活啊，断电可以，但如果要是断网
了的话，断网就没法
过，断网了的话啊，这日子就很难过了。对
啊，对，是的，我包括像杨哥刚才讲的哈，断电断网在西雅图，还有一个就是西雅图不能下雪，我觉得西雅图这个雪一下雪挺恐怖。
我觉得今年
这大雪把我吓怕了，就是因为断网
了。去年了，对，2018年，嗯，
哎，对对对
，Christmas，
对对对，
对那场雪，
我要强调一下断网是什么感受，就是因为这大雪把我们那一整一片区域的网全断了，
是吧？
嗯，水都没有断，电呢只断了几个小时就回来了，但是网断了之后我们全傻眼了。
对，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这场大雪啊，
嗯，
啊，这是西雅图很少见的一场大雪。
很少
见，我问邻居嘛，
对对对，
我说这个，多长时间能够等下一场这样的雪呀、啊？他说，之前我还没见过，之前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
我问了我们邻居，我们邻居说应该是百年不遇，嗯、应该是最大的一次，在这之前最大的一次是96年前。
96年前啊，
对。嗯，说可以，所以说是百年不遇了。
所以你发现今年春天西雅图的花啊什么的，就是来的比较晚。
对 对, 对。
而且，花的开的这个尺寸也比较小。
对。
没有去年的大。
但是哈，我觉得我们挺幸运的。如果这是百年不遇的大雪的话，因为今年的这大雪，好美啊！
哇，是。
太美了，我虽然说是断网了好几天，然后呢没电，断电断没断水，然后我们家住山沟沟里没出来，然后我们整个区域那块人没出来，因为大坡嘛下不去嘛、嗯、那结冰、嗯、但是我们周围的这个整个社区这些邻居全部聚在一起，今天去这家吃吃饭，明天去那家闹一闹，就歇了有那么两三天就没工作，但是一下就大伙儿就讨论，就说哎赶紧拍照片，说百年不遇的大雪根本见不着，这也没
我拍了好多的视频，嗯，
好多人都拍视频，
对，
我不知道您
非常的漂亮。
杨哥，我知道您住在这个豪华区啊，富人区那块儿、啊、
什么豪华区？
我们那块的、嗯，我不知道您那个区域有没有？我们那区域有人就直接把那个滑雪的那个雪橇就在自己的小区里边滑雪了，就。
那倒没有。
我们那边真有，然后我们邻居就在那儿刷刷，我们就从窗户，我从我们家窗户往下嗖过去，人嗖过去，完了，我爸说，呵。这现在这大街成了雪道了。
嗯，今年下雪的时候，小孩子好高兴啊！
对，
早上砰砰砰，一个短信来了，今天不上学
啊、
明天砰砰砰，又开始又是不上学。
其实这场雪好像给西雅图人民带来的不是困惑，我倒觉得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但是今年这场雪给我倒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啊！
下雪
太忙了，没走成，
不是
飞机没飞成。
下雪的时候啊，然后我就。铲雪，因为我们家的左右的邻居啊都是年岁比较大的人，
全指望您了是吗？
对，就我比较年轻，我就去铲雪。铲雪呢，我把我们家这个小区出来的这个路啊全部都
全是您铲
都给铲了，铲了。当我
那可不短的那一段
啊，累得要死。当我那个就是我们家对门的有那个邻居啊，我帮他们家把他们家那个车库门口的雪也帮他铲了，要不他车开不出来嘛。铲来的时候，结果一下子把腰就扭了，
呵，
扭了以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腰啊，就轻微的有一个响动，咯嘣一下，然后
不是错位了
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就不行了，就觉得腰好疼啊，好疼。等我那个从我们家马路的对面走到就是一个小路嘛啊，对面的邻居嘛，走到我们家车库的时候就上不去楼了，
哟，
结果就只能平躺在家里边床上躺了。跑了三天，外边
真不轻，
外边也下着雪，也没有办法。后来还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告诉我，你拿一个那个冰酒，加拿大冰酒那个酒瓶，很细的那个酒瓶，
对，
垫在你那个腰的下边，就是你疼的那个腰椎的下边，然后平躺在木地板上躺半个小时，
就好了。
然后躺完以后
是吧？
对，躺完了以后。一会儿起来的时候就可以走路了，
哎呦，听众朋友们一定记好了。
对，这个
这是一个捎带手的福利啊。
所以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太好了，太好了。好，很遗憾，我们节目的时间每一次都过得飞快。谢谢杨欣老师这一次呢，能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美西之行，而尤其是他为什么选择西雅图，特别开心，然后也受益匪浅。谢谢，再次谢谢杨欣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祝您晚安，我是主持人闫妮。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